见吗？见，好的。今天是我们十诫系列最后一次和大家的分享。我想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再次把十诫的经文再复习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一节到17节，一起来，请。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必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成你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也求你引导我们的理性，使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关于十诫的经文都是合乎你心意的，也是能够造就我们。主，也再次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心中的话、口中的话、心中的意念都蒙你的悦纳。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从前几个星期的讲台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十诫所颁布的背景。十诫颁布的背景是什么呢？十诫首先是赐给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在颁布十诫以前，上帝借着很多的神迹奇事，把已经在埃及地为奴400年的以色列人领了出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3个月以后，他们进入西奈的旷野，神就在那个地方向他们赐下了律法。那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十诫。那如果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十诫的时候，我们第一印象好像会觉得这些诫命是用来规范我们行为的，是吗？当纪念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等等等等，这一切的当怎么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似乎是要给我们限制一个行为的一个界限。确实是这样，十诫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十诫所颁布的对象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已经在埃及做奴隶400年的时间，400年是一个 很长的时间。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再没有一个朝代超过400年，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超过400年，最长的宋朝只有320年。所以400年的时间足以完全的抹灭他们很久以前的记忆。所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祖祖辈辈都是为奴的身份，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奴隶，所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权利是全然不受任何尊重的，他们的生死存亡完全掌握在法老王的手里面，法老王的喜怒哀乐就是他们的律法，法老王的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所以当他这些以色列人看见神所赐下的十诫的时候，他们就不仅仅看见的是对于行为的规范和限制，更重要的，他们在这个诫命里面看见他们在埃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这些已经习惯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居然可以有作为上帝国度子民的尊严。原来我们的财产是可以受到保护的，原来我们是可以拥有财产的，原来我们的家庭也是可以受到保护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可以受到保护的。原来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就抢夺我们的财产，因为神说不可偷盗。原来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家庭，因为神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原来人，我们也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剥夺我们的生命，因为神说不可杀人。所以十诫不仅仅是对于一个行为的限制和规范，更重要的，十诫是要显明上帝与人的关系。十诫显明的是我们这些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有灵的活人所应当有的尊荣。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尊荣，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显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品格。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 honor， 我们也要维护神所赐的给别人的同样的形象和尊荣。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待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十诫绝对不仅仅是用来作为对行为的限制，十诫更加是有对神形象的人的尊重。是吗？不可杀人就是对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生命的尊重。不可奸淫就是对上帝形象中那个圣洁的本性，对上帝所造的婚姻家庭那个神圣性的尊重。不可偷盗就是上帝对赐予的个人的财产的尊重。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就不单单讲的是不允许说谎，而且更加是要显明有上帝的形象的人所应该有的尊荣，显明神对人的名誉的一个尊重和维护。所以在神的眼中，第九诫表示一个人被诚实对待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我们对待别人也应当是在一个完全诚实、完全诚信、不虚假的状态里面，我们就更不能与虚假、与诡诈来陷害别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跳出一下圣经的世界，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周围的世界，甚至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现实的情况和圣经的要求实在是有一个天差地别的距离。今天在我们的中国大陆，国家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社会诚信，对吗？既然要推动社会诚信，就表示这个社会对于诚实、对于守信并没有一个很普遍的共识。虽然从理论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认同诚实诚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谎言是不好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的实践里面，我们自己的实践、我们别人的实践和这个理想完全是两回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娱乐圈里面，国内的娱乐圈闹出一件沸沸扬扬的叫做翟天临的事件，听过吗？都听过哈。这个事件的由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叫翟天临的是一个大陆的明星，他的这个人设就是他是大陆上比较少见的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明星。他在2014年的时候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专业，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又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录取为博士后的研究员，所以你看见有非常光鲜亮丽的背景。但是他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网络直播的时候，有网友问他说可不可以在知网上找到你的论文，你的博士论文，他居然反问说知网是什么。说实话知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据说知网是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论文的平台，是吗？所以他这么一回答就造成了网友的怀疑，觉得他有学术造假的嫌疑。那然后经过网友的一番人肉搜索，就发现找不到他的博士论文，而且他以前的很多的文章都有大段的抄袭的现象。那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后的结果就是他需要被迫公开道歉，他的博士学位最后也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那就叫做现在叫什么人设崩塌，对吗？然后弄得很狼狈。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你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典型的做假见证然后被揭穿的案例。但是这样的学术造假的情况绝对不仅限于翟天临一个人，是吗？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非常的普遍，以至于现在一个杂志社要审核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让这个杂志、这个文章通过防剽窃系统的检验，然后确定没有抄袭的现象以后，再进行下面的步骤。而且很多人在私下里面认为，其实翟天临抄袭论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这样。只不过他既然知道自己造了假，就应当低调一点才对。所以他的错，他的最大的错不是因为造假，而是造了假了以后还拿出来到处嘚瑟，然后被人抓住了把柄，所以活该倒霉。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假见证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打开电视机，看见很多这样电视的销售广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对于产品完全不切实际的虚假的宣传，很多时候有的广告，有的产品已经明明被媒体已经证实是作假，但是仍然可以出现在这个电视广告中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还觉得愤怒，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也就慢慢习惯了，你随便说吧，反正我不买就可以了，而且这样的事情也不仅仅在中国出现，到处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的新闻，也发现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新闻人物所说的话也是有假见证在里面，也只不过我们听得多了以后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一种情况下，这样的假见证是不常被见到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是吗？为什么呢？因为听证会需要宣誓，宣誓以后再做假见证就是要犯罪行为，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你看，在电视节目上做假见证不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人拿他怎么样。所以你就看，这就是世界的一个观念。这个世界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做假见证没有关系，只要我不被抓住就好，只要没有后果就好，你做假见证我也不管，只要你的假见证不伤害到我就好。当然，这是我们在说别人。如果我们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做得如何？我们可以完全做到诚实守信，我们做过假见证吗？我不知道你的回答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要小小的提醒一下，在上帝的眼里面，诚实守信的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在大事上，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的小事上。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从中国探亲访友回来的时候，我们旅行箱里面装了大包小包的零食，我们会不会因为怕麻烦，就在那个入境申请表上那一栏有没有食品那一栏贴上一个 no？ 或者当我们的作业快要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在网上随便找一段，或者从以前同学里面的作业里面摘抄一段去应付作业？或者当我们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稍微夸大一下自己的成绩，让领导对我们更加看重？其实也许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任何严重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就带着食品很安全的通过安检，没有人查你。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以后，老师永远也想不到这个文章曾经在哪里看见过。也许你的领导从来也不会知道，你说20个小时写的论文，你只用了10个小时。你看，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对做假见证的看法是只要不被抓住就好的话，那我们很多情况下就在一个自己都不察觉的情况，毫无拦阻的就做了出来。但是当我们看见今天神对假见证这个市场有明确的不加附带条件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特别在第九诫里面提到不可做假见证，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许就应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我们就应该来看一看神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谎言的。首先第一点，我们的神是一位永不说谎的神，慈爱和诚实是上帝的本性。在诗篇里面这么说，他说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神慈爱诚实公义公平的本性是与说谎与做假见证完全不相容的。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提到基督说，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基督他仍是可信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神，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所以往大了说，我们说做假见证说谎， 就是对上帝诚实本性一个直接的挑战。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会说谎？这个谎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的私欲，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说，说谎的源头就是魔鬼。那既然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谎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全部都是伏在魔鬼的权柄之下。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行事为人都是顺从这个邪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除非我们认识神，除非我们借着神的宝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否则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不说谎的自由，每个人都说谎。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既然每个人都说谎，既然只有大谎和小谎的区别，那会不会所谓法不责众，那神就会放我们一马？既然每个人都说谎，就在这个说谎的事情上采取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差不多就算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对谎言的态度。在箴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七样里面有几样是和我们今天第九节沾上边的？两样，撒谎的舌、图谎言的假见证。所以可见上帝对谎言的态度，它的强烈程度，也许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并不一样。而且上帝对谎言的憎恶也要表现在他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律法，申命记第十九章讲到律法关于做假见证的条例，首先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是要有两三个人的口才可以定案。其实这是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的一个变的原则，因为当时的侦查水平不像现在那么高超，当时也没有视频可以调阅，当时也没有 DNA 可以鉴定，所以有的时候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证人的口供，一个人的见证可以影响整个案件的走向，所以这个见证的真实性就非常关键。那所以律法里面这么规定，他说如果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就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你看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对于那些做假见证的，这个人想用假见证待他，怎么样待他的弟兄，就要用相同的刑罚来对待这个人。比如说如果这个人预备通过做假见证要谋害他的弟兄，那他自己就要被杀死。如果这个人想通过做假见证去抢夺他弟兄的财产的话，那他自己的财产就要被剥夺。所以这样的刑法觉得不能不说是很严厉的，对不对？而且我出于好奇哈，我就特别查了一下中国大陆的刑法关于做假见证的条例，做假见证伪证罪，中国刑法这么说，说犯伪证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多7年。所以我们比较旧约的律法，发现至少旧约的律法要严厉过中国大陆的法律，现今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吗？为什么这样呢？这里说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神就要借着这样的律法显明他对假见证的恨恶，也借着这样的律法警戒以色列人不要轻看谎言，不要轻看假见证，因为神 必不宽容。而且上帝不但借着律法表明他对谎言的恨恶，他自己有的时候也亲自实行审判。在旧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国有一个王叫做亚哈王，他的王宫边上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叫做拿伯，拿伯有一个葡萄园，就被亚哈王所看上了，所以这个亚哈王就想把拿伯的这个葡萄园买回来。但是拿伯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就跟王说，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万不敢把先人留下的财产卖给你，因为他觉得他相信这个地是耶和华赐给各家的，所以他很小心翼翼地保管神所赐的产业，多少钱我就不卖。所以这个亚哈王，这个王就很不高兴，闷闷不乐，回家以后连饭都不吃。亚哈王有一个很坏的老婆，就是当时的王后，叫做耶洗别。那这个王后就出了一个主意，她说她就去指使别人去买通了两个匪徒，然后让这两个匪徒做假见证，诬告拿伯说他犯了谤读神和谤读王的罪，然后就借着诬告就把拿伯给打死了。就看两个人做假见证，就成就了这样一桩冤案。然后顺势呢，亚哈王就把拿伯的田产就夺了过来，但是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不喜悦，他就派当时的先知以利亚亲自去找亚哈王，就是这个人指着亚哈王说话的人，他告诉他做假见证人被害人的这样的后果。神怎么说呢？神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王的血。然后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然后说到王后耶洗别，神说，狗在耶色列的列外邦必吃耶洗别的肉，非常严厉，是吗？结果最后果然就是这样发生了，最后就是亚哈王的一家全部被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谎言，对于做假见证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从神的本性里面，我们看见的从神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和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亲自实施的审判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神对谎言的恨恶。他也实在不愿意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生活中与谎言有份。那么为什么谎言如此被神所恨恶呢？为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说谎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个人自我中心的表现，是吗？我们说谎的原因其实很多，有的时候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翟天临，他说谎是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这个亚哈王说谎是为了霸占别人的葡萄园，有的时候要掩饰我们自己的过错，有的时候我们说谎是要出于自己的虚荣和骄傲，有的时候我们说谎是为了去影响去控制周围的人。但是不论出于哪种目的，追根究底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达，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顾事实的原貌。但是也许我们也可以稍微争辩一下，说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说谎不一定都是出于害人的目的，对吗？而且我们说谎的结果也不一定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上班起晚了，上班迟到，我就跟老板说一下，我今天这个堵车，我就糊弄过去了，反正工作没有耽误嘛。 What's the big deal, right? 有什么呢？确实这样，如果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以最后的结果为导向的时候，这些谎言确实就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妨碍嘛。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谎言，我相信也是不蒙神所喜悦，因为它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信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与谎言完全不容，同时也是恨恶谎言的神，我相信我们心中的圣灵会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仅仅以结果为导向，而是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蒙神的喜悦。也许我们可以对于做假见证这样的事情上面多一些属灵的敏感度。 其实我自己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神的一些提醒和管教。我觉得我信主很多年哈，慢慢在做假见证这件事上有一点点稍微的敏感，但是我自己还是会不自觉的犯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说不，我个性里面哈喜欢附和别人，所以当面拒绝别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一些人面对我的时候，说出一些不实之词或者做出一些不实之事的时候，对我来说很难去当面的拒绝别人，那就是我和别人在一起的做假见证了，是吗？所以神在这个事上对我有些提醒。去年我回国休假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在因为房屋的纠纷在打一场官司，那天他正好要去法庭，所以他要让我陪他一起去，那我就去了。所以那天我同学这边去法庭就三个人，我同学他的妈妈和我，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去法庭。然后进去以后就发现我们要填一张表，其实很简单，一张表上面写有几个人来，然后你们的关系是什么。那当时我同学他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就写你是他弟弟吧。为什么？因为直系亲属可以坐在前排啊。所以我心里面就非常不以为然，我这不是说谎吗？但是我就看见他们这么热情，我又觉得我自己来就是要来支持我同学的嘛，所以我这个不字就是说不出口。但是我心里面确实知道神不喜悦这事，所以我的心里面其实当时的征战是很大的。但是当他们问我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一句话带过去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和我商量，他们也根本不觉得我会拒绝。那我就在那儿没有说话，然后就在这些等待上庭的时间里面，我那个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们看不出来，但是我那个心里面极大的焦虑。但是我最后这个步子就是没有说出来，然后我就以我同学弟弟的这个假冒的身份在法庭的前排就坐。然后法官来了，他就看那张表，然后就问我同学 exactly 说这是谁，指着我说，我同学说这是我弟弟。法官就说，为什么你弟弟和你不是一个同姓？然后我同学他妈立刻改口说，但是他表弟。然后法官说，表弟啊，非直系亲属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你知道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说感谢上帝，赶紧就起身就奔到后头去了。但是从这件事的开始到结束，我这个不字始终就没有说出来，我始终就是觉得还是这件事情得罪了神。你知道在当天晚上回到酒店，我就开始发烧，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就是烧到那种天昏地暗，床都爬不起来那种感觉。我回国休假两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在躺在床上烧过来，差点回都回不来。我不敢说哈，我不敢说我这个说谎和这个发烧一定是有100%的关联，但是神通过这件事情哈，神确实让我学到功课，就是我说话究竟是要讨人的喜悦，我还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也看见任何形式的谎言都不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不做假见证这样的事上常常操练是有益处的。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神确实会管教我们。好，我们再来看十诫的最后一诫，贪恋。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什么是贪恋？贪恋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对一件事物的渴慕，一件事物的渴望。但是这个贪恋不仅仅是渴望，它是一种不断增长的渴望。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一样东西的渴望越过界限的时候，这个渴望就变成了所谓的贪恋。当我去查这个词的出处的时候，我就发现拉丁文里面用的这个表示贪恋这个词叫做 Cupid， 丘比特，大家知道吧？丘比特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长着一堆翅膀然后带着弓箭到处乱射的那个小男孩，当两个本来不相关的男女被他的箭射中以后，他们就会坠入爱河，是吗？而且他们的反应就是愿意去冲破一切的拦阻，去跨越一切的障碍，利用一切的手段去达到他们要在一起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贪恋的本质，就是如果我们对一件事的渴望渴慕到了一个地步，超过了神所赋予的这个界限，甚至换掉我们对神的渴慕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了贪恋。所以在这条诫命上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评价自己，我希望大家自己很快地判断一下，有没有在贪恋这个诫命上常常违背，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我发现最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在赞扬一样好东西的时候，喜欢用一种描述方式，就是别人家的，是吗？说你看看别人家学校的食堂又好吃又不贵，说别人家的单位工作也不累，然后工资又高，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根本就不用操心，所以别人家的什么什么，就好像变成了我们渴望但是又不可及的这样的东西的代名词。所以我觉得上帝确实是一个洞察人心的上帝，他用这第十条诫命就是来针对我们心里面这个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看见别人家的好东西，我们心里面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渴慕的念头，甚至是有嫉妒的心，嫉妒的念头，还有人会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去破坏，就是为了达到把别人家的东西变成自己家的东西的目的。按照我们现在来话说，就是羡慕嫉妒恨，是吗？但是也许有人还是会问，我知道嫉妒别人是不健康的，那去偷去抢就更加不对了，但是我可不可以就那么小小的喜欢一下，我就那么一丢丢的羡慕一下，但是我不去嫉妒恨，这样可以吗？单单羡慕一下，我也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这样算不算对这条诫命的违背？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没有那么简单哈，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也是这条诫命最要命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贪恋这个词和其他所有诫命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贪恋不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是吗？它是一个人内里的心理状态。就是说上帝的诫命和人间的律法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人间的律法都是用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的，你怎么想是不被定罪的，是吗？但是上帝借着这条诫命第十诫不可贪恋，直接指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层面心灵。但是问题是你看不见我的心，我的心思意念如何你并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彻底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当你我两个人，我们可以到一个朋友家里面，看见朋友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们都可以发出一样的赞叹声，哇，好大的房子，好漂亮，真的是羡慕。但是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在这个说话的背后可能完全不一样，你可能是因为神在这个朋友产业上的祝福，你为他高兴，你感谢神，但是我想的可能是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长时间，我主相比之下我只能住这么小的房子，实在是不公平。以前在 Georgia 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实例，有一个朋友毕业以后就在学校找了一个研究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就买了栋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他自己的第一栋房，所以也很高兴。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家的主人很有钱，有一栋富丽堂皇的豪宅，所以这个人回家以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觉得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相比之下就这么不过如此，实在是没有意思，以至于最后他发展到他得了忧郁症。所以你看神颁布这条诫命不可贪恋，确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因为贪恋是一个人心的问题。那谁能够鉴察人心呢？只有神才是鉴察人心，只有神才是试验肺腑的上帝。那么神鉴察我们人心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说他鉴察人心以后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我们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神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软心里面的软弱和败坏，他也知道我们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说服自己，不管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是我们需不需要的，也不管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第十诫就是在源头上提醒我们，对于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要一开始就摆正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方面，一个人是单单喜欢一件东西还是贪恋，其中有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满足感，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满足感。我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Max 今天不在，我可以随便说， Max 家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叫做波波，我很喜欢那只狗，所以我每次去 Max 家玩我都逗他玩，然后弄了一身狗毛都回来。但是我一出 Max 家里面的门，我就不再去想他们家的狗，我也没有觉得我少了波波，好像生活里面少了什么。所以你可以说我喜欢我弟兄家的狗，但是你不能够说我贪恋我弟兄家的狗，是吗？这虽然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例子，但是你们的道理却是很要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新约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这么说，他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看见保罗这句话，就把第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和第十诫就关联在一起了。第二诫是什么？我们以前说过，第二诫是偶像，什么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第十诫呢，不可贪心，不可贪念。保罗说这两条诫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样？贪心怎么就是拜偶像的呢？原来我们在贪心的里面，我们渴慕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得到它的时候，当这个东西影响我们的满足感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渴慕，我们这个追逐的这个对象超过了上帝，使我们对上帝的渴慕不断的减少，使我们不再与上帝为完全的满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除神以外另外一样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满足和喜乐。那这个东西就是偶像。这个贪恋的对象不一定是金钱、美女、权势这些普遍认为不好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事业、儿女、家庭，甚至是服饰。不管是什么，只要这样的东西的渴慕和追求使我们不单单于满足于上帝，让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违背第十诫，我们也在违背第二诫，我们就在犯贪恋的罪。所以我刚才问过大家，自己怎么样评价有没有违背过第十诫的诫命，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你真以上帝为完全的满足吗？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从来就没有完全真正遵守过第十诫。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遵守第十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保罗被神拣选以前，他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对吗？他的外在行为完全的符合律法的要求，但是说保罗说当第十诫不可贪心这条诫命指向他内心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怎么样，乃是有猪般的贪心。所以也许我可以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而且这个贪婪的结果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刚才我们所说的亚哈王霸占拿伯葡萄园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因为亚哈王一个贪欲，垂涎于不属于自己的产业，最后造成一系列的灾难、谎言、谋杀，最后连亚哈王自己和他的一家，他也给自己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我记得有一次寇牧师讲到说，他说罪会产生罪，他说 sin begets sin， 一个罪的发生会带来更多罪的后果。不可贪恋，虽然这个罪是看不见的，是内里的，是心灵上的，但是它可以招来更多的可见的欺骗、凶杀、奸淫、嫉妒、纷争等等等等，后果非常可怕。所以感谢神，当他的光照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神所赐下的这样的诫命，能够看见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知道贪心的可怕，也许我们就有可能靠着神的能力来应对我们心里面的贪婪。 那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当怎么样行呢？那既然贪恋是一个内心的状态，我们的应对应该是一个心灵的征战，对吗？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但问题是，人心是最难改变的东西，是吗？我们不可能今天立志说我以后不再贪心，我就可以一辈子不贪心。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行起来却难上加难，是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可以不贪心呢？其实圣经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贪恋的反义词是什么？知足，对吗？那怎么样才可以知足呢？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这么一句话，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就是说，这个知足的客观条件，这个可以不贪心的客观条件，在座的所有的诸位包括我自己都已经满足。但是我们可以知足吗？也许不一定，有衣有食还不够，衣服要穿得体面一些，吃的也要精致一些，但这些也不够，我们还要有房有车，我们还有一个好的事业，孩子还要上好的大学，退休金还要存够。其实我们早已经衣食无忧，对吗？但是我们实在觉得那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生活保障，我们实在觉得我们需要一辆很足够大的车，足够好的房子，足够的存款，足够的社会地位。当有一样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缺乏满足感和安全感，我们就会去努力去争取。当我们达成一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为另外一个目标努力。我们总觉得我们会缺些什么，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知足的时候。我说这些话不是责备大家，对不起，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而且很多时候我自己是在这么想这么做的。但是我知道神的美意远远超过这些。我知道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看见很多远比我更知足的人。我记得有一年去美中短宣，认识了在基督国人中心的潘晓明牧师。潘牧师以前是中科院的博士，后来在 MIT 和 Stanford 做 postdoc， 做访问教授，对不起。他后来信主以后就放下这一切，这一切就奉献去做传道。当时他在美国中西部做宣教的工作。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夏天，正是中西部最热的时候。那潘牧师当时要负责好几个学校的一个学生的工作。你也知道中西部的学校都离得很远，是吗？他就每周开着一部很破的车，然后就在中西部几个州来回的奔波。我就跟他在一起同工大概就一个星期的时间。有一次我就问潘牧师，他有三个孩子，我就问潘牧师，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担心三个孩子上大学的学费的问题？那潘牧师就很笑着对我说，他说，我一家都奉献给上帝，我相信孩子的学费上帝一定会供应的。就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再也没有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潘牧师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话不是吹牛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知足的保罗，不管是外部客观条件是优越还是恶劣，他都可以有平安和喜乐。同样我们也看见一个知足的潘牧师，他可以放下以前很优越的一个待遇和社会地位，在一个很缺乏的环境里面毫无怨言的侍奉上帝。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这个知足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在同样一封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还这么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请注意这两个词，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到贪恋这个词，我们说这个不贪恋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情。但是当有一个人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 当有一个人真的看重耶稣超过一切的时候，他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就好像耶稣自己比喻里面说的，他说天国是什么？天国就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人看见以后就把它给藏起来，然后欢欢喜的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就要买这块地。有了这个宝贝，有了这个至宝，值得变卖一切。所以当我们看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而且当这个为至宝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为他活，已经应许他同在的时候，还能有什么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让这个人再去贪恋呢？所以当今天我们结束十诫讲台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十诫的赐下，上次温迪姐也说到，它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显明神心意中与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爱字，神的爱。神爱我们，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如果我们看自己为至宝的话，如果我们爱自己超过一切的话，我们断然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遵守十诫中的任何一诫，即使可以做出来，像法利赛人一样，在心灵上也是和真正的遵守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当我们看神看耶稣的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当我们爱神胜过一切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就会爱他，我们就会像他，我们就会跟随他，我们会讨到的喜悦，也再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得到更满足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去贪恋什么呢？我们还可能去敬拜别的什么呢？于是就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十诫和律法就在我们对神的爱中自然而然的成全了。就像耶稣来为我们死，律法就在他的十架牺牲的爱里面自然而然成全一样。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够成全律法。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主题是什么？十诫与十架，是吗？十诫与十架，十架，十诫和十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十诫和十架连在一起呢？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舍己的爱，十诫只有一个功用，十诫就是定我们的罪。我们所有人在十诫面前都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违背了十诫的命令。但是当我们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十架上所流的宝血重新连接的时候，十诫就借着这个恢复的爱的关系成全了。所以有人当问耶稣基督说，律法和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看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就是十诫的总纲，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真正遵守十诫的前提，也是这些我们蒙神儿女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今天好像我们做不到，但是神在这里借着十诫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能力，他也在我们的面前放下了很多的见证人，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达到的目标。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讲台这几次的实际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彼此也常常的互相的劝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当今天我们结束十诫的讲台的时候，盼望我们都可以更加的了解在十诫中你显明的旨意，也求你常借着十诫的命令提醒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你，也彼此相爱。主，我们既然已经借着你的宝血得蒙救赎，我们就不在十诫的咒诅之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样就有能力借着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爱，靠着你的能力可以行出一个圣洁公义谦卑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在看十诫的时候就不要仅仅看它为规条， 而是可以看见世界背后你自己的圣洁和你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愿你这样的美好的心意都成全在我们的心意中，在这样一个逐渐远离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贪恋的时代，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